那正要去找别的姐妹，忽然看见面前一只玉色蝴蝶，大如团扇，一上一下，就很大的一对蝴蝶，就春天蝴蝶在飞。你可以看到很有趣，这个作者一方面在写心情，忽然写到景象了，花园里面蝴蝶在飞的这个景象，迎风翩跹，十分有趣。宝钗就想抓了来玩啊，扑蝴蝶来玩耍，就像袖子里取出扇子来。我不晓得《红楼梦》的作者当然是看过《游园惊梦》，因为《游园惊梦》是明朝汤显祖的戏，所以舞台上那个杜丽娘扑蝴蝶的一场戏是漂亮的不得了的舞蹈，那也许这些东西都给他创作很多的灵感，所以他就觉得宝钗一定要去扑一只蝴蝶啊，就有一个画面去对应等一下的黛玉葬花，就是让他去扑这个蝴蝶。所以宝钗就要抓这个蝴蝶，就像袖子里面取了扇子，然后向草地下来扑啊，向草地下，就是蝴蝶停在草上，所以它是轻轻悄悄的慢慢走。我们小时候大概都抓过蝴蝶，所以你知道那个动作要很慢很轻巧，然后向草地上去扑蝴蝶。这里面都在讲女子的动作啊，向草地上扑，只见那一只蝴蝶忽起忽落，一下飞起来了，所以他又要追这个蝴蝶，所以忽起忽落，来来往往，穿花渡柳。那么这几个字都在讲宝钗的动作跟着在上上下下忽起忽落啊，所以一个女子的体态的这个描写。那过一会儿这个就飞过河去了，那引得宝钗捏手捏脚啊，因为你抓蝴蝶不能粗手粗脚的，要很轻，所以用捏手捏脚一直跟到池中的滴翠亭上啊。他最后就发现这个他已经飞过了河，沁芳河，沁芳溪，然后就到了那个亭子，亭子是在一个岛上的，就是有一个水池，水池中间有一个岛，岛上有一个亭子，所以有一条路通到这个亭子上，所以宝钗就被引到了这个滴翠亭上。好，注意下面的描绘，就是宝钗的身体香汗淋漓，娇喘细细。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些字眼其实是很肉体，就是中国古代文学里面对女性的身体的部分的描述其实非常少啊，从曹植的《洛神赋》到《长恨歌》，其实都不太敢正面去描写女性的身体上的美。那这个部分当它变成娇喘细细的时候，里面有一种因为跑了以后有一点喘，气有点急，然后汗湿透了身体，都是在讲肉体的东西。那么所以你会觉得这个大概已经算是古代古典文学里面算是大胆描述了，因为有一点让你觉得好像是性，当然它其实跟性无关，可是在古代的时候觉得这么直接描写到女性身体了，香汗淋漓，娇喘细细。那宝钗也无心扑了，正要回来，忽然听到滴翠亭里叽叽喳喳有人说话。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就把扑蝴蝶这件事情忽然转成另外一个事件，所以亭子四面都是游廊曲桥啊，就是有桥通到这个亭子上，盖在池中水上的。所以这两个丫头为什么躲在亭子里讲话，因为觉得不会有人啊，不会有人，那么有人过来的话一定都会听到的，因为它是木头的桥，所以都会听到，可是因为宝钗在抓蝴蝶是捏手捏脚，所以也听不到，所以刚好就被碰到了。好，盖在水池的中央，四面雕镂格子，雕镂格子就是雕花的窗户，格子就是一种木门，可以推开的一种木门，那糊着纸。那宝钗就在亭子外面听见说话，就刹住脚往里面细听。这里面有没有发现宝钗其实是好奇的，她其实可以走掉不要听，人家讲在里面讲悄悄话一定是有什么秘密嘛，你干嘛这样子就停住细听。好，所以其实她有好奇，她什么事都知道，可她什么事又都表示她 不想知道，这是宝钗很奇怪的一个个性啊，就往里细听。那就听说你瞧瞧这手帕，果然是你丢的那块，你就拿着。好，我们看到记不记得前面一回这个坠儿这个丫头就跟小红讲说，小红跟她说我手帕掉了，手帕掉了，你帮我找找看到底在哪里。结果后来她就碰到了贾云，那贾云说哎，刚才你跟小红在讲说手帕的事到底怎么回事，那坠儿就说啊，因为她掉了手帕，她到处找人家问，那我们都忙得要死，谁帮你去找手帕？就贾云就知道了。贾云说我倒捡到一块。那坠儿说啊，那你捡到你赶快给我，给我的话我去给他，那他就会谢我，他看他拿什么谢我，请我吃顿饭啊什么之类。那贾云没有给他捡到的那一块，贾云给他自己的那一块，这样可以了解吗？其实是在传情 啊，就是说这个男孩子把他自己的信物给了这个女孩子，那他就假装说啊，这就是他丢的手帕。那坠儿也不知道，说好。那贾云说，如果他拿到了你，他要谢你，那你要他叫他也要谢我。那这里面都是留下很多的蛛丝马迹，就是一个丫头跟一个少爷偷情了，开始偷情。那我们今天当然觉得无所谓，十几岁的小孩子本来就应该这样子。可是古代很严，就是包括身份、阶级，包括私密的这样的一个谈情说爱，都是不得了的事情。对贾云还好，对小红这个丫头来讲，她真的是可以被打死的。好，所以其实他们很秘密的在讲这个话。他说：“看看这块手帕到底是不是你的，你就如果是你的，你就拿着；如果不是，我就还给云二爷。”啊，我就去还给贾云。那另外一个人就说：“可不是我那块吗？拿来给我吧。”好，你看到小红讲了假话，她明明知道不是她的手帕，是那个男孩子手帕，可她也知道那个男孩喜欢她了，才会做这件事，对不对？所以这里面就很多的心机的东西在里面。她说：“快拿来给我吧。”然后另外那个丫头说：“你拿什么谢我呢？难道我白白替你找了来不成？”那另外那个丫头就小红就说：“我既然许了谢你，自然不哄你的。”那另外那个说：“我寻来给你，那自然谢我，只是捡的人就是贾云，那个捡到的人你就不拿什么谢他吗？”那这个小红就想说：“你别胡说了，他是个少爷啊，捡了我们的东西自然该还我们，我拿什么谢他的。”那另外那个丫头又说：“你不谢他，我怎么回他呢？”好，我们看到这个对话，就是宝钗在外面听，宝钗刚开始不知道是谁，可是听得这么完整。所以我的意思说，宝钗其实是一个处处其实有心机的女孩。就是如果有些人的个性，你可能听到一点，你说：“哎呀，别人的私事我不要听，我就走了。”可是宝钗从头到尾听完，不但听完，而且判断说：“哎，这个丫头是谁？”所以这里面都说明宝钗绝不简单啊，就是说她是一个外人住在贾家，可她所有大大小小事情，她其实照应很清楚啊。那她就这个坠儿就说。贾云再三再四地说：“如果没有谢，不许我给你呢。”那小红就又听他说：“也罢，拿我这个给他吧，也算谢他了。”所以小红又把他自己的手帕给他了。所以你看到这里是在交换信物，就中国古代常常有一种恋物癖，在所有的小说文学里你会发现都有一块玉，比如说宝玉就有一块玉要去配那个金，就是他永远有一个物件的东西在传流啊，再传流。我们下午还会讲到这个，就汗金子传来传去的，就是它有一个物的东西会传。那么这里就贾云的手帕到了小红手里，小红说：“那这样子好了，你把我的手帕给他，算是谢谢他。”可这个在古代是不得了的事情，因为这种东西都很贴身的，你把这么贴身的东西给一个人，都表示有情的暗示在里面。我们今天当然乱给，有时候小孩子给来给去，给的自己也忘了。可古代他这种东西，他当然是很严重的。一个女孩子的手帕，怎么到了一个男人的手中了？啊，他说，可是这个小红很害怕，因为刚才我们讲这个事情是可以被打死的，所以他就跟那个另外丫头说：“你要告诉别人呢，你要发个誓哦。”他说：“你这样告诉别人的话，我就完蛋了。”所以他你要发个誓。那另外那个丫头就说：“我如果告诉任何一个人，我就长一个钉啊，嘴巴上就长一个钉，日后不得好死。”那接着他们两个就说：“哎呀，我们只顾说话，如果有人来悄悄在外头听见怎么办？”好，他们这个时候才警醒，其实已经全部被听完了，他们才害怕说：“糟糕了，这个被人家知道了怎么办？”说不如把格子都推开，就是所有的那个亭子里面的窗户都把它推开来，如果有人在旁边的话，我们也看得见，那他们也以为我们只是在说玩话呢。那若走到跟前来，咱们也看得见，啊，就别说了。